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5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天主的救恩远胜于我们所应得的报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不断地在追求幸福，每个人对幸福的看法都有所不同。有人认为财富、健康、爱情、家庭是他们所追求的幸福，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少的人为了信仰而甘心放弃我们所认为的幸福。这些人为了基督的缘故受到迫害，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只为保持自己的信仰。其实我们的聪明、才智、生命等等，都是来自天主仁慈的恩赐。但如果是将这些和天主所要赐给我们的救恩相比，确实逊色很多，因为天主所赐予的是永生，是人最终的幸福。让我们特别祈求仁慈的天主赏赐我们一颗新的心，让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合乎基督的福音，并以天主宽宏大方的心肠去对待别人。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天主，你曾晓谕我们，爱天主、爱人，乃是你所有诫命的中心。求你帮助我们恪遵你的诫命，日后获享天国永生，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以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要时时悔改，不断地在生活中寻求天主，并且呼求天主的怜悯。天主所赏赐的绝对超过我们的期待，因为天主的思念道路都远超过我们的标准。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趁上主可找到的时候，你们该寻求他；趁他在近处的时候，你们该呼求他。罪人应离开自己的道路，恶人该抛弃自己的思念，他该归附上主，上主必会怜悯他，他该归附我们的天主，因为他富于仁慈。上主说，因为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正如天空高过大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思想高过你们的思想。
上主倾尽所有呼求他的人，
上主倾尽所有呼求他的人。
我要日歌颂你，我的君王，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我要日日歌颂你，赞美你的生命永不停止。
上主倾尽所有求他的人，
上主慈悲宽仁大方，宽于发怒仁爱无量，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对他说创造的万物仁爱慈祥。
上主倾尽所有呼求他的人，
上主的心尽至公至义，上主的作为深善无比，上主倾尽所有呼求他的人，所有诚心诚意呼求他的人。
上主倾尽所有呼求他的人。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清楚地为我们指出，基督福音的价值高于一切，在他的传教生涯中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正是基督的光荣。为此，死亡为圣保禄而言就是与基督结合。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腓立伯人书。弟兄们，我或生或死，总要使基督在我身上受到光荣，因为对我来说，基督就是生命，死亡就是获益。但是如果我活在这世上还能做些有益的工作，我就不知如何选择了。我正处于两难之间，我渴望解脱而与基督在一起，这是再好没有的了。但是我活在世上为你们却更重要，你们为人处事应该符合基督的福音。
今天的福音，耶稣教导我们应该要随时准备好接受天主的召教，到他的葡萄园里工作，忠心地侍奉天主。天主所赏报的必会高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为此，人只要努力地为天主工作，天主绝不会亏待我们。现在我们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议定一天一个银币，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大约9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立在市场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我要按公道给你们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3点钟，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下午5点钟左右，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整天闲着呢？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黄昏，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工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来的开始，直到最先来的。那些约在下午5点钟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银币。轮到那些最先雇来的，心想必会多领一点，但是他们每人也只领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资以后，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劳苦受乐的一样看待。家主答复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多。难道不许可我拿我自己的财物做我所愿意做的事吗？还是因为我心好，你就嫉妒吗？这样，落后的将要领先，领先的反而落后。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25主日。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为我们讲了葡萄园主人与工人的比喻。这个比喻乍听或许会让我们觉得非常困惑，认为耶稣所讲的故事有点不够公平正义，因为葡萄园主人竟然是以不同工却同酬的不公义方式对待了他所雇用的工人们。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一听完这段福音，你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如此，那么你可能就必须承认，你的想法与天主的想法真的是天差地别，并且离做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目标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以赛亚先知早已洞悉天人之间的这段距离，所以在本主日弥撒的第一篇读经《以赛亚先知书》里，我们就听到了上主这样说，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虽然如此，天主仍然愿意透过福音的教导邀请我们去领受他的想法，令我们不至于一直停留在尘世的层次里，或是不断困惑在狭隘的思维当中，而使我们能够分享天主的满全、天主的正义、天主的平安、天主的圣洁与天主的合一。在谈到本主日弥撒福音的教导之前，我先向各位分享一个我从比喻 天主的利剑这本书当中所读到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领受天主的想法并分享了天主的慷慨的犹太老师，也就是犹太拉比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天堂大门口的拉比，这是一个广传在犹太人当中的传统故事。这个故事也提供了我们为了解本主日福音里的比喻的一条道路。从前有一位圣德出众、智慧非凡的拉比，他热爱托拉，也就是梅瑟巫术。他一生以天主的圣言作为他脚前的明灯，由于他的信德、慷慨、博学以及一心事主的这样的生活，而被公认是一部活生生的托拉，因此吸引了许多的门徒来跟随他，也吸引了许多人们从遥远的国家前来向他求教或请他带道。因为人们相信如果他们的老师是圣的，那么他们身上也会沾到老师的圣德，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灵魂。后来有一天，这位拉比死了，发现自己来到了天堂的门口，他遇见了博多禄，正站在天堂的大门口。博多禄用他那把钥匙打开天堂的大门，然后热情地欢迎他说：“拉比，拉比，我们已经等你多年，天主已经把你对托拉、对天主圣言的热爱，以及你对义德和人们的热忱都告诉我们了。来吧，欢迎你来到天国。”这位拉比有一点不知所措，他不仅可以进入天国，而且受到天主如此的赞赏、如此的祝福，他有一点不可置信。所以他对博多禄说：“你是说我在天堂是受欢迎的吗？”“岂止欢迎啊！”博多禄回答他说：“你在天国拥有一个很高的位置。”拉比说：“啊，哦，那我可以提个问题吗？”“当然可以。”博多禄一口回答他说：“当然可以。”拉比就说了：“如果我可以进入天国，是由于我的圣德，以及我对托拉、梅瑟五书和义德的爱。”那么博多禄啊，你是否认为我可以因一生的圣德而把别的人带进天国里来吗？因为按照犹太教义，我之所以有圣德、有义德，唯一的原因就是由于我的一生是他们在监督着我，使我负起责任来，而能一心向前迈将，更加忠诚、更加虔诚的境界。你是否认为万能的上主，愿他的名受赞扬，会因了我的圣德和对法律的忠诚而让我的学生也进入天国吗？博多禄听了，然后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你在这里稍微等一会儿，我去请示天主。”博多禄走了不多一会儿便回来了，他说：“拉比，拉比，我简直无法相信，天主说可以，你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因着你的一生而进入天国，现在请进来吧。”可是拉比又停顿了一下说：“你是否觉得万能的上主，愿他的名受赞美， 会让其他的人也因了我而进天国吗？因为虽好心的犹太人，他们都热爱托拉，并且专务圣经的研究，所有的犹太人都很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拉比的门徒，但他们必须遵守诫命，照顾有需要的人。有这么多的犹太人曾经帮助了我的学生和我自己，为我们提供吃住，对我们心爱的伯多禄啊，你是否认为他们也能够进来呢？伯多禄听了回答说，我不知道，你在这里等着。伯多禄又去问天主了，很快他回来了，他跟这个拉比说，拉比拉比，天主又说可以啊，所以那些帮助过你和你学生的人，以及为你的团体服务过的人，都可以因你的圣德而进入天国。现在你进入天国吧。不，拉比突然说，不，我还有个问题。伯多禄说，你还有什么要问的？拉比就说，基督徒怎么样呢？因为犹太人之所以如此忠诚的唯一原因，是由于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受到基督徒的迫害跟追逐。所以你是否认为万能的上主，愿他的名受赞美，会由于我的义德和对托拉的热爱而让他们进来呢？伯多禄听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摇着头对拉比说，你坐下，你坐下，你好好坐着等，我知道这回时间要长些了。伯多禄走了，拉比就开始等，这回似乎是没完没了地等，却不见伯多禄回来，他开始着急起来。终于伯多禄回来了，这一次伯多禄却说，不，拉比，天主说不啊，在你的庇荫下可以进来的人是有个限度的，基督徒不能因你对义德和对托拉的热爱而进来。为什么？拉比就问了。伯多禄叹了一声，唉，所以我才待了那么久啊，天主知道你一定会问个明白，为什么要限制你的圣德的效应，所以天主把理由告诉了我。天主说啊，对犹太人的审判只要看他们的圣德，以及对法律、对托拉和对天主圣言的热爱程度，但是基督徒则不然，他们的审判是要根据圣神，是要根据爱的法律，是要根据征服八端来审判他们，而征服八端正是旧约十诫的圆满。审判基督徒要看他们怎么样对待穷人，如何忠心地爱他们的仇人，如何为迫害他们的人祈祷。所以拉比，不行啊，不能因为你而使他们进去。好，现在你应该可以进来了吧。拉比退后一步，他说，不，我不进去。为什么？伯多禄差不多就是用吼叫的方式嘶吼了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是犹太人，我们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都要赞美天主，并举杯纪念他对以色列民族的仁慈， 我们要举四杯酒，但第三杯酒我们不喝掉，而是把它洒在地上，以纪念我们的仇敌埃及人的死亡。借着这个纪念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敌人的死亡而高兴，我要等到知道迫害我们的基督徒，等待我们的仇人都已经回到了天父的家里，这个时候我才会进入天国。我会一直等的，无论伯多禄怎么劝说都无法说服拉比进去。于是啪蹦的一声，天国的大门关上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犹太人，你死的时候不用担心，除了伯多禄，你在天堂门口所遇见的第一个人便是这位既圣洁又胸怀无比慷慨的拉比，他会招手让你进入天国的。而如果你是基督徒，从老拉比身边走过去，对曾经是仇人或迫害者而如今已经变成朋友的你，放心，他也会为你说情，因为他就是要你进入天国。是的，当我们所有的人在天国里都合而为一的时候，老拉比就可以回家了。弟兄姐妹们，按照我们世俗的价值观，这位老拉比干嘛那么笨？这不是他向那些迫害他的基督徒或是奴役他的埃及人实行我们人所谓的公平正义最好的时刻吗？这位老拉比为什么不这样做，还替他们向天主求情？然而这就是传统犹太教的信仰和实践。这个故事向我们说出了我们必须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宽阔的胸怀，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更不用说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或基督徒，不就更应该是如此吗？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的跟随者，而基督不是以我们人所理解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公平正义，但却是以自我牺牲，牺牲在十字架上，和大无畏的爱来引领我们。那么作为基督门徒的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应当实行和为之作证的又该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样的正义呢？换句话说，耶稣的公平正义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正义呢？今天的福音就是要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福音的比喻讲述了一个葡萄园主人在一天之中多次雇用工人为他的葡萄园工作。他早晨一大早出去找到一些工人，与他们约定劳动一天的工资是一个银币，然后上午九点左右又出去，看到还有一些人闲着，便也雇佣了他们。约在中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最后一趟是下午五点钟左右，看到还有人没工作，就将这些人也雇用到自己的葡萄园。换句话说，只让这最后一批工人工作了一个时辰。桌主人对他的管家说，你叫所有的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从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来的。当然 那些一大早开始工作的人以为可以得到更多的报酬，但是他们跟最后受雇的工人一样，都是赚得一个银币。于是他们就抱怨主人。当然，我们也会觉得主人的举止很不公平正义。如果你在职场中遇到同样的情况，当然也会愤愤不平。但是主人向其中的一个工人解释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啊，你不是与我谈定了一个银币吗？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葡萄园主人并没有亏负这些先来的人，他并没有违反公平正义的行为，不是吗？接着，这个主人随后向我们显出了他的慷慨，我愿意给这些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多。也就是说，主人愿意慷慨对待那些最后一小时来的工人。这最后一批工人并没有对挣得的工资付出等值的劳力、等值的劳动。如果按照我们人那种公平正义原则，他们当然是无功不受辱，然而他们需要这些钱去过一个基本的生活，而主人知道他们的需求，所以慷慨地多给了一些。因此他说，难道不许可我拿我的财物做我所愿意做的事吗？弟兄姐妹们，看啊，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中的这个教导，今天在很多的先进国家，特别是受基督信仰熏陶的西方社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而也成为一些先进的东方国家所学习跟跟进。是的，今天很多先进国家都致力于社会福利的推行，其所颁布的法律也同意让没有工作的人获得金钱的帮助，例如为穷人或失业者制定社会福利津贴。这津贴当然不是靠工作挣得的，然而却是为了他们的生活的基本需要而给付的。因此，大部分的执政者都已经开始明白，不可把我们的社会只是建立在我们人所谓的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而不去考虑不同境况的人的不同需要。今天，有许多国家或社会已经备有一整套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健全的法律，就是未来因应这些不同的需求。譬如说，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因而无法上班工作，但他照样能够领薪资。又譬如说，在国际间或社会上，我们常常会看到许多拥有多余财富的国家或人士自发性地伸出援手，帮助贫穷或弃需受帮助的国家或贫穷人们。事实上，根据人的公平正义原则，那些富有的国家或富人，他们是靠工作、勤奋和许多智慧而致富的，因此拥有财富是理所当然。但是他们将财富捐出来为救急济贫，这从人公平分配的原则来看，似乎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然而 为建立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却是需要的，而这才是天主所教导的公平正义。在此我们看到今天福音的教导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并且改善了社会关系，健全了社会结构。盼望，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像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个故事里的老拉比一样，真正成为活生生的托拉，并分享天主的沙龙。希伯来语沙龙的意义是满全、正义、平安、圣洁、合一等等。如果我们按福音的公平正义行事，那么我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和平，什么是平安。而当我们以福音的精神在为穷人和受压迫者建设一个更符合耶稣所教导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能找到我们自己的平安、合一和圆满。这就如教宗保禄六世所说的，我们如果想得到平安，就得为正义努力。是啊，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揭示了公平正义的真正标准。这标准改变了当时聆听他讲述比喻的人，同样也要改变今天的你，改变今天的我。这个比喻足以警醒我们，对我们如何实行公平正义要重新加以反省、加以评价。阿们。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惜一切代价为我们的得救而自我牺牲，如今又借着神父所举行的弥撒亲自临在于小小的面饼之中，作为基督徒的精神食粮，使我们的信仰生命能够因着领受基督的圣体得到成长的力量。天主这样的恩赐真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从未想到的福乐。让我们在生活中实践耶稣所教导的，使基督的光荣能够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他平静怒海，窒息汹涌。